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
在上一期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化解僵局五个步骤中的第二步，就是能够愿意付出时间展开对话，耐心倾听对方的梦想。
是的，要付出很好的时间，就是很有效的时间，很专注的时间。
那对于我们倾诉梦想的这一方呢，要把心里的梦想到底是怎么被激发的，它对我意味着什么，象征着什么，我们要清楚的诚实的说出来。那对于倾听的这一方呢，我们先不要做判断，耐心的去听对方在陈述的时候，可能跟我们自己也有关系，但是我们不要着急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出对策和方法。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听我们的对方他是怎么讲的这个梦想，这个梦想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承认并尊重对方最深的最个人化的希望和梦想，是挽救和丰富我们婚姻的关键。
是的，不管是倾诉方还是倾听方都好难，关键是要成为一种习惯吧。如果一对夫妻从来没有聊过天的时间哈，其实也很难深度沟通的。一个人能把自己最个人化的梦想和感受跟另外一个人说和倾诉的时候呢，他真的不是一日就可以做到的。彼此之间的信任、了解和心意相通啊，真的是需要日月累积的。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啊，所以如果一时半会儿很难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梦想跟最亲密的这一方说的时候呢，也不要气馁，因为时间的要素确实是需要的。但是也别忘了，虽然可能沟通到一个深度是需要时间，但是彼此相爱的那个爱是没有时间性的。从什么时候你愿意表达爱，都是有机会开始建立这种很亲密的沟通的关系的。也不要忘记哈，其实我们这几期连续所学习的这些方法哈，这些步骤解决的是一个僵化的状态。换言之，就是不要期待我们给出的这些步骤能够瞬间解决什么具体问题，那只是将我们本来僵化的沟通状态呢松一松，让我们知道换个视角来看，其实某些问题就算没有解决，它还存在着，但是我们之间的情感可以软化下来。也许不一定能够马上做到彻夜长谈彼此倾诉哈，但是僵化的状态只要一旦变得松软，心里的那个爱重新在萌芽的时候，慢慢你们双方会重新找回那个初恋相爱的那个感受。那即使问题在此刻没有解决，也可以用爱把亲密关系之间的那个僵化的小石头松软掉，甚至于化解掉了。
对，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化解僵局的最后三个步骤。第三步呢叫互相安抚。有的时候呢，彼此讨论梦想是一件很难的事儿，特别是之前没有一些良好的沟通习惯呢，也没有经常在一起交流的这样的习惯的呢，可能要敞开确实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还有的时候呢，两个人聊着聊着，可能双方的负面情绪就起来了，谈话也可能不能够很好的进行了。此时可能最好的方式对于你们二人来说就是要停下来，可能休息十几分钟，也可能是半天一天，关键就是不要让两个人因着谈话 导致的僵局局面呢持续下去。
是的，哎，相互安抚，然后如果真的进入这个负面情绪淹没，已经到了这种感受的时候哈，你自己是知道的，这个情绪起来，僵化关系只会更僵化，所以一定是要先停下来。你猜猜，如果有了很强烈的负面情绪的时候，我最长的记录是停止沟通了多久？
我猜三天两天。
不，整整三周，这是我差不多的最高记录吧。现在还没打破它，是越来越短也是真的了，但是曾经有过最高纪录三周，就是除了必须沟通的字词，就是字字如金一样的沟通，就是除了每天必须沟通的之外，我多一个字都不愿意多讲，然后我自己安抚自己的这个负面情绪真的足足用了三个星期。说自己安抚自己并不是自己做到的，
嗯，
是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对话，也没有心力，其实不是心情的问题，就情绪没了，就心里的力量没了，
嗯，
没有办法再有力气去尝试化解僵局了，就觉得哎呀这样就可以了，它存在也没关系嘛，然后就灰心了足足有三个星期之久。
嗯，
我是把自己抽离开了当下的亲密关系，我需要独立去处理一下我自己的负面情绪，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的这个负面情绪还处在这种泛滥的这种状态哈，就一碰简直就是决堤的状态的情况下，其实是不太适合跟对方去谈论一些本来有点僵化的话题的，所以就逃开，就是先让自己负面情绪被清空处理干净，
嗯，
可以继续。嗯，
那最后是靠了什么力量让自己安静下来？
对我来说就只有跑到圣灵的里面，
嗯，
只有在神的爱里面，但是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我是个挺容易放弃的人。我觉得如果任何一个人，如果处理一段已经僵化的亲密关系，很可能第一个反应会是逃开吧。至少我是这样的。那我其实这三个星期也意识到一件根本的问题，就是当我第一个念头选择逃开的时候，如果逃开一小会儿，像安好说哈，半天三个小时，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你的负面的情绪最好不要过夜。
对，
过夜其实对双方亲密关系是致命伤的。像我连续让他过了21天，就是整整三周，其实你们可以想象当时我的情绪会有多么的负面啊！所以我需要大量的时间在圣灵里好好的去看自己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情绪。
嗯，
其实长话短说，最后的结论其实我是知道的，就是我的爱不够多，其实没有别的原因，我就爱不下去了。直白的翻译就是我爱不下去了，就是爱谁谁我不爱了。其实想要放弃的不是处理问题或者是学习什么方式，而是想要放弃爱。
嗯，
但是其实神就是爱嘛，我们做他的小孩怎么可以放弃呢？
对，
最后圣灵是用一首歌啊鼓励了我，叫奔跑不放弃。
嗯，
我听了大半天，哭了哭，擦擦眼泪就又回来了。
嗯，
但这个过程有三周。那首诗歌它的主线是我爱你奔跑不放弃，这个你指的是主耶稣，他的爱太深广了，所以我不能放弃爱他。然后他的命令就是你若爱我要学习去爱，所以我就不能放弃，就这么回来了。
对，在我们负面情绪起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自我安抚的时候，我们要一次一次的回到神的里面，求圣灵来安抚我们，然后呢我们这颗心平静安稳了，我们才可能面对我们之间的问题，接受我们之间的分歧。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的照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
那第四步结束僵局呢，让大家明白哈，我们不是为了要解决这个冲突，这个冲突可能永远在我们中间，不会彻底的消失。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这个冲突，这个问题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伤害、痛苦的感觉。你能够把这个感觉抚平，这个是我们要结束僵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再成为我们痛苦的源泉。我相信孟远呢，你可能用了3周让自己安静下来。那如果说这个问题在你们夫妻之间再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就会知道了我要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背后给我带来这个感觉。可能下次再出现，你可能就不需要3周，你可能需要3分钟就能够很快速的从这个矛盾的或者是苦涩感中抽离出来。
现在其实训练的越来越短了，短过3分钟，有的时候3秒钟就好了。比如说扭个身，眼睛里脑海里一出现十字架，闭上一下眼睛就扭回头啊，又可以面对他继续谈话。就是我想每个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啊，让自己好好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力量都是从神而来，特别是爱人的力量。我觉得爱是无限量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出现僵局是因为我们的爱出现了问题，对方他其实是爱我们的，但是他的表达出现了问题，
对，
所以僵局就越来越僵。所以第四步说结束僵局其实也是个很好的方案。这个呢我还是没有完全学会，因为它实践性很强。其实我们也要明白，我们要学会了解这个僵局本身意味着什么，就审视自己的内心永远是一个学不完的话题。
对，
因为我们需要去了解在这个区域内的一些问题呢，去把它分成类别。可能有一些是我们不能向对方妥协的，那有一些是可以变通的。所以我们不单单处理完情绪安抚好自己，也用对方可以喜欢的方式安抚对方以后呢，解决僵局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分辨一下。
对，也让我们在生活中以具体的一些行动更好的让我们跟对方来面对永久性的冲突所产生的这种僵化的感觉。那我们爱情团队也给我们说了一个例子啊，这一对夫妻他们之间面临的一个冲突呢，就是妻子觉得生活在当下呢就是要好好的享受，所以说妻子呢花钱大手大脚，然后妻子呢很深的内心的梦想呢就是要有一栋山中的独立的小木屋啊。那丈夫呢他的生活目标是安全感，做事呢也非常谨慎，所以说丈夫呢特别是想自己在晚年的时候多存一点钱，让自己的生活呀要过得体面过得充实。所以说两个人就是一个想花钱买一个小木屋，一个呢想存钱为晚年养老做准备。这个矛盾呢两个人只要一聊到就会产生冲突。 然后爱情团队呢就让他们互相的倾诉一下，你们心里的那个愿望对于你们意味着什么。在第一场交谈中啊，爱情团队就让这两个夫妻啊试着去解决他们内心的这个梦想和愿望到底是什么。然后妻子说呀，他的梦想呢是追求快乐，想真正的放松自己，感受到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只要买下一栋小木屋，他认为他所有的梦想都会实现啊。但是呢他也担心丈夫说他只懂得花钱不懂得节约，所以说呢他心里啊有的时候也很纠结。那么轮到丈夫说话的时候呢，丈夫就说神钱对于他有很大的象征意义，他渴望在金钱上有安全感有保障，这是因为呢他害怕年老的时候陷入贫困。因为丈夫啊从小就看到他的祖父母因饱受贫穷在年老的时候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所以说他生活的一个目标呢就是年老的时候让自己啊要过得充实，不让自己啊这个丢尽脸面。所以说丈夫呢就经常会抱怨妻子生活不懂得节省，做事呢也鲁莽。所以两个人在第一次的交谈中啊就把这样的愿望啊都说出来了。那么当两个人在爱情实验室里啊完全敞开心扉，把自己的心里的梦想呢陈述出来之后呢，爱情团队给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呢让他们两个人把自己能妥协和不能妥协的想法或愿望都写出来，在纸上啊画两个同心圆，在小圆里面呢写上不能够向对方妥协的愿望，然后在小圆的外围这个环里面呢就是要写上一些可以向对方妥协的，然后两个人呢都这么来做。最后呢两个人就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方案。妻子说呢我需要有一个小木屋，丈夫说呢我需要有金钱保障，必须存够30,000元，这是他们两个都不能妥协的部分。但是可以变通的领域呢两个人是这样的，妻子说呀我买的这个小木屋呢不需要太僻静也不需要太大，然后呢也不需要马上就买，可能晚几年呢也没有问题。丈夫说呢只要让他知道他和妻子啊都能够从各自的薪水中省下一笔钱，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在努力，不断的能够有存钱的计划，所以说这是两个人可以妥协的部分。然后两个人最终在爱情团队的建议下呀选了一个妥协的方案，两个人把工资拿过来，每个月呢拿出一半做买小木屋的首付，如果够首付的话我们就可以买这个小木屋，另外一半呢我们要把它存下来作为我们养老的共有的基金。那丈夫和妻子都认识到他们潜在的问题呢可能不会永久的消失，妻子呢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大手大脚的买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冲动，现在是一小木屋，那将来可能还有去远方旅行的等等的想法。而丈夫呢担心他们的财政安全，他们的退休金等，但是借着爱情团队给他们的一个建议呢，他们学会了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这些分歧，他们以后也就学会了如何避免在其他遇到的问题上呢引发陷入僵局的状况。
嗯，我听下来哈，其实我为这一对夫妻挺感恩的，因为他们愿意把这个问题带到这个实验团队哈，
嗯，
接受了他人给的意见。你知道有时候两个人的僵局啊就互相看着就死局了，但旁观者旁人给的某些建议反而能够让他们这个僵化的这个关系出现一道曙光，而且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品格，我觉得是值得夫妻效法的，就是他们愿意把问题表述在明面上去商量。
嗯，
我觉得就是诚实诚恳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不带有一丝责备，而是事实性地描述自己的想法，让双方都有机会知道对方的真相，内心直白的一个真实的情感这种表达力还有信任对方能够明白理解彼此的尊重，我觉得是很棒的。而且他们给的这个建议哈， 把每个月的存款好好分析一下，一部分用来做首付的存款，一部分用来做养老金的存款，让两个人都有一点点平衡感啊。其实在背后我看到的是两个人的梦想由两个人共同去完成。
嗯，
其实到最后可能他们经过了10年都没有攒够首付的钱，也许到最后他们没有机会买到最合宜的小木屋，但是我猜这个妻子很满足。为什么？因为梦想可能最后实现也许只有一点点概率，可是这个过程啊，这漫长未来的10年的过程，他们是相爱的，而且相互扶助对方，并且承认对方的梦想。
嗯，
我觉得最后如果能够成就是好的，但就算没有成就梦想，可是这一路上都有一个人陪伴着你去完成这个梦想，这就已经很美好了。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他们的。我觉得凡是有机会可以沟通，也愿意双向沟通的哈，双方都能够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不带有任何责备指责的意味，直白地表述出来，并且能够一起去绘画将来，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很美好的事情了。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是要互相的谢谢对方啊。这也是我们解决这个僵局问题的第五步骤，就是当两个人都愿意坐下来好好的安静听对方说一说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感恩生出来，谢谢对方。
是的啊，其实一句谢谢可以是化解很多紧张感的。说真的当我们在面对一些本身有点僵局状态下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你还要额外努力去学习沟通的时候，会有些紧张的情绪，甚至于如果对方的反应一下子没有马上回应的话，你还会有失落，就是很深的那种失落感哈，这些情绪都会有一种压迫感。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可以很积极的态度说一句谢谢对方，其实这句谢谢是很重量级的，也能够对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份紧张啦，内心深处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呢，是一个很大的缓解。
对，
其实呢在最后的结语哈，我这本书也提到哈，当我们可以很幽默地谈论我们的僵化问题的时候，实际上这问题本身已经不会再严重到挤压我们之间的爱情和亲密关系了。所以幽默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圣灵是怎么帮助我从那个3个星期的非常深度的这个负面情绪的状态下走出来吗？当然就像我刚刚分享的，是圣灵给了我一首非常棒的诗歌哈，把我带出来。但同时圣灵也赐给了我一个礼物，很特别的一个礼物，就是呢我实在太烦的时候会去刷一些小视频，你知道。
嗯，
然后那段时间就总会刷到一些就是年轻的小情侣之间，他们如果吵架是用什么方式化解尴尬啊，化解生气的哈。然后我就特别的感恩，因为我发现啊，其实幽默感在我的字典中好像不太存在，就是我不太会使用这种幽默式的语言和视角。实际上我仔细想来，生活当中的许多场景，如果我们换个视角，把它当成是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跳出我自己来看我自己的对话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会会心一笑，会觉得怎么这么固执呢？当我看我自己可以会心一笑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把我跟我爱人之间的僵局会心的一笑，也许是一个彼此都能会心一笑的笑话，也许是彼此都能够会心一笑的语言或者一个小动作啊，只要是彼此能够认知到的，都是一种好的幽默方式，能够让两个人原本僵化的情绪哈，得到一个舒缓。当然最后的最后还是要说一句谢谢我们的神。
是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随着这期节目的结束呢，我们爱情实验室给我们要分享的第6个法则就到此结束了。下一次的节目呢，安好和孟远跟大家就来分享我们爱情实验室给我们分享的最后一个法则，创造共同意义，彼此尊重梦想。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见。
阳光透过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 身旁。
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赐，一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天父赐福所造，一生拥有你，
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